还记得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说，我们要想享有这些在生在死的安慰，需要知道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和悲惨。然后上一个主日我们提到了，要想了解这种悲惨，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来叫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不是，哪些是违背上帝心意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律法所要求我们的，并不是一简单的这种外在行为上的一系列的行为清单，好像我们可以通过做这个做另外一个来打勾，然后确定说，哎，我们每一项都做到了，对吧？我们上一周看到耶稣对律法的总结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爱上帝，爱邻舍，所以律法所要求的这个义的概念是一个状态性的概念，是一种不是单纯的行为式的概念。然后所以呢，接下来亚历文达就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律法所要求的呢？亚历文达说不能啊，我们的本性倾向于憎恶上帝和我们的邻舍啊。那所以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憎恶的概念让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刺耳，对吧？哪怕我今天没有特别的对上帝感到那么的热诚，但是你不能说我憎恶上帝，对吧？也不能说我憎恶我的邻舍，对吧？但是这个用词实际上告诉我们，罪的本质就是爱的反面，那就是恨啊。所以你只要看，对吧？随便到 nursery 去看这个3岁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10分钟，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我倾向于憎恶我的邻舍，对吧？只要这个小孩拿到这个玩具，对吧？马上这个玩具就成为另外一个孩子眼中他必须现在马上立刻就要拥有的玩具，对吧？哪怕在过去2个小时之内，他从来对那个玩具一点都没有注意过呢。但是只要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些很小的孩子，你从来没有教过他应该自私，你从来没有教过他应该贪婪，你从来没有教过他应该嫉妒，他马上在这个，对吧，儿童看护室里面就会绽放出来这各种一系列的这些罪性，对吧？所以我倾向于恨恶我的邻舍的，恨就是，所以切斯特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在今天。一个被人们攻击最严重的基督教的教义就是罪的教义，而同时这是一个最基督教里面最不需要被证明的教义。只要你看看今天的社会，看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第三个主日，那亚历问答就继续回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律法本身是好的，而问题在于人自己的罪，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种倾向于恨恶上帝跟恨恶邻舍的本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有一些人会说，也许这些本性是人天生就有的，对吧？所以那人也没有办法，那应该怪谁呢？应该怪上帝，因为怪造了这样的败坏人性的那个创造者。那亚历文达首先拒绝了这样的思想，那就是第六问啊，他说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所以这个人的人性败坏的原因不在于创造，上帝原本造人是好的，而是在于堕落。那就是第七问来回答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简单的聊一下上帝的美好的创造，我们要来聊一下上这种美好的创造如今进入到了一个何等堕落的状态，以及最后这种堕落败坏的人性如何恢复，并且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那就是重生。所以这就是第三个主日这三个问题所处理的。所以我们首先来处理一下这个人性被造的这个概念。人原本被造是好的，这个概这 你要注意到这个第六问、第七问，就是基督教对于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导。那回答了很多历史上的不同的哲学的观点。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些这种不同的观点，对吧？很多在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他们试图去想要解释人这种复杂的生物所产生的各种行为，然后那么有一派就是说人性本善，那恶是从哪来的呢？恶是从后天学来的。那代表这一派的观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孔老夫子，对吧？这个人之初性本善，然后那包括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之后的这些哲学，特别是以张 Locke 为代表的，人生来是一张白纸，这是张 Locke 说的。然后你往上画什么就是什么，对吧？你往上涂红色就变成红色，你往上涂黑色就变成黑色。所以人通过学习而形成了善或者恶。那这种观点实际上在西方一直可以追溯到最开始的这个在第四世纪跟奥古斯丁进行辩论的一位这个大不列颠的修士，名字叫做柏拉修Pelagius。那柏拉修认为人天生每一个人生来都像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一样是好的，是没有亚当的罪对后来的他的后代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所以人之所以变坏，是因为效法了亚当的榜样，坏的榜样，而他学坏了。但是你也可以学好的，比如说学耶稣。所以耶稣跟亚当对于柏拉修来说是两个不同的榜样而已，而人性本身并没有堕落，并没有败坏。那谈了这么多基督教的正统的基督教给予这种回应我刚才提到人性本善，对吧？还有一派说是人性本恶。那这种人性本恶的这种观点呢，有的时候会被误归咎为是基督教的教导，仿佛当然我们教导说如今在亚当堕落之后的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人性都是天生是悖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是这样，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的人性是好的。所以这是第六问在非常强烈的在回答的。所以我们要想正确的理解恩典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创造观。所以我们先把起点先设定好，然后我们才能理解恩典，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对吧？如果我们把起点设置成为说人性原本是空白的，那么恩典就变成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对吧？你可以学习善也可以学习恶，那重要的是你的自由，你怎么选，你怎么选你要学的那条路，对吧？你是想学亚当还是想学耶稣，这是你自己的自由。往往这种教导启蒙运动的之后的这种人论绑定在一起的是对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迷信，相信人的自己的意志可以有自由的选择行善或者行恶。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起点先设定好，这个起点是上帝美善的创造。在这个上帝美善的创造的自然当中，人的人性是绝对的美善的，人不是一个中性的存在，人性的原始创造的状态设定不是一个中性的存在，而是好的设定，对吧？上帝造完人之后说这甚好，所以他是一个具有上帝自己的形象，有公义和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亚当起初被造是一个荣耀的上帝的耶和华的祭司，在上帝的圣殿当中，他不是一个中性的人。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对自然的理解之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 恩典到底是什么。所以亚当起初被造如果是如此的美善，他当时起初被造的时候需要恩典吗？不需要，不需要恩典。亚当可以靠着自己本身被造的公义和圣洁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不需要特殊的恩典来协助他顺服上帝。他本性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顺服上帝，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爱的动作就是爱上帝。所以你看到亚历文达说，他当时就正确的认识他创造主，尽心的爱他，并且与他住在永远的福乐当中，来赞美荣耀他。这是亚当起初被造的状态。你先把这个设定好了。亚当根本不需要后面我们谈到这些被上帝的圣灵重生等等，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他天生就能够爱上帝，而且他孜孜不倦的毫不疲倦的每时每刻的在爱着上帝，并且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活。哇，这样是这是亚当起初被造。所以这在回应哪些错误的一些恩典观呢？首先一个回应的错误的恩典观是，有点类似像半柏拉旧式的，在中世纪开始在西方教会里面有些流行起来的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人性本身被造的时候具有一个瑕疵，具有一个缺陷，他们把这个缺陷叫做 concupiscenza， 也就是有一个欲望。那这种欲望，要想人克服这种欲望，单纯的凭着他自己被造的本性是不够的，因此包括甚至亚当自己也需要上帝的一个额外的恩典来帮助他克服他自身自然的一个欲望。那这种欲望并不是罪，对吧？所以这个在罗马天主教包括中世纪的教会里面特别区分这个 concupiscenza 不等于 peccato。所以所以并不是说亚当有罪，但是他有欲望，那这个欲望会引导他犯罪，所以为了抵触这个欲望，上帝会给他一个额外的恩典。所以这个观点是不符合亚历文达的教导的。亚历文达没有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上帝要造人原本是好的，但是不过然而，对吧？上帝神人还有空库比山杂那这个我们就不太深入去聊这个。当然这个在后期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们哲学家们也在探讨这个，在伦理学的范畴里面探讨这个空库比山杂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一般来讲这是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本能，一种自然的本性，它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是吧？不过 anyway，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面对一个重洗派的问题，那就是重洗派认为自然本身是有缺陷的，因此自然的本性需要被恩典完全的替代。人需要恩典不仅仅是因为人有罪，而且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缺陷。那这种缺陷一般重洗派的神学受到很强烈的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人的本性，上帝创造人的本性当中不好的是什么呢？不好的是这个肉体。所以人的灵魂是好的高尚的，但是这个肉体是限制我们的，所以最终这个肉体需要被彻底的消灭，而需要灵需要进入到自由当中。所以那这也是违反了第六问所提到的，对吧？如果肉体真的那么糟，对吧？上帝为什么在造完人的有肉体的人之后说这甚好，而且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来拯救有身体的人，而且上帝要让耶稣基督从肉身复活这些对于很多这种唯灵式的柏拉图主义或者这种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纠正和驳斥。上帝喜欢 物质。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哲学呢，就是泛神论。泛神论认为恩典就等于自然，上帝本身起初创造人是好的，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人的这个创造的行为本身就是他的恩典。那这个听起来有一些道理是吧？有感觉很敬虔。当然，人起初被造并不配得被造成这个样子，对吧？但是这种混淆自然跟恩典的说法，依旧有很严重的神学上的缺陷。那就是当我们把创造的工作说成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混淆了自然跟恩典。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恩典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行为，那么最终上帝的真正的恩典便失去意义了。反正所有的都是恩典，那如果上帝造人都是恩典，那上帝在律法当中审判人也变成恩典，对吧？有的人会这样说，上帝把恶人送进地狱里面也是恩典，是吧？所有都是恩典，那么最后恩典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分上帝的原始的创造的工作和上帝后来的拯救的恩典性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所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观、创造观、恩典观，那就是创造是创造，创造是好的，上帝本身造的人性没有任何的缺陷，而罪是从堕落而来的，而只有当堕落出现的时候，当罪出现，当败坏出现的时候，恩典才是必须的。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第七问就告诉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的这个败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败坏是来自于堕落和悖逆，而且这个堕落和这个悖逆是如此的严重。它产生的后果是如此的严重，甚至它对人性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创伤。那注意到这个堕落这个概念，对吧？在堕落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叫 the fall 啊，所以是掉下来的意思啊。所以你怎么理解始祖的堕落呢？你这么理解的吧？他们原来在高处行走，然后掉下来了，掉到深渊里。所以这种堕落的概念也是我们需要留意到，有很多对堕落的错误的理解。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当堕落发生的时候，人性便失去了全部的这个能力，包括自然能力，甚至变成了取成了这种魔鬼的本性。那这是一种可以说在有的时候在一些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一种 rhetorical quality， 那么叫做修辞上的一种这种听起来很震撼，对吧？人堕落之后就取了魔鬼的本性，对吧？但是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拒绝的。人不管怎么样，人还是人，人性还是人性，人性不会变成狗性，人性也不会变成天使性，人性也不会变成魔鬼性，人性还是人性。所以这个各从其类，是吧？人死了不会变成鬼魂啊，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也没有取什么魔鬼的本性，但是人性的堕落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讲，它无法自我修复，无法自救。但是同时，对吧？你看，你会发现我在一直 balance 这两个侧面。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这个堕落、这个败坏的彻底性，全然堕落，对吧？但是当我们谈到全然堕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人性一切的能力都丧失了，人性依旧保持着很多能力，比如说你还能够思考， 你还能够运用理性，你还能够有感情，对吧？你还有一些合理的欲望，对吧？这些并不是不好的东西，你依旧保存着上帝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天然能力。但是这些天然的能力，这些自然之光按照相对来十七世纪的神学来讲，这个 light of nature， 这些自然之光不能使我们脱离这种属灵的败坏的状况。那所以这种堕落和悖逆影响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对吧？这种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有的时候我们把罪和堕落会想的比较狭隘，认为就是说罪就是指我做了某些不好的行为。但是恰恰相反，亚历文达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罪最根深蒂固的层面是在我们的人性本身。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当你种下去一个苹果的种子，那么它这个种子长出来会不会结橘子，会不会结香蕉？不会。它会不会偶尔结出一个香蕉来？也不会。它会不会偶尔长出一些草莓来？不会。它只能结苹果。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苹果的本性决定了，这个苹果的 nature， 这个苹果的性质，这棵树就是个苹果树。一个苹果树是不可能结出来香蕉的，这是它的 nature， 这是它的本性。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本性堕落败坏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从这个堕落败坏的这个树所结出来的所有的果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堕落败坏的果子。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说什么呢？他在说不要妄想一个坏的树偶尔能够结出好果子来，也不要妄想一个好树偶尔会结出坏果子，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树的本性决定了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我们在亚当里面因着亚当的犯罪都整个人类都堕落了之后，所有人类成员，所有亚当的子孙的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他怀胎的那个阶段，在他妈妈肚子里面，从妈妈肚子里面到他埋在坟墓里，他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所发出的每一个想法，说出的每一句话，全部都是堕落的，全部都是败坏的。注意到了吗？这种对罪的理解才是真正圣经对罪的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八问接下来这么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真的都如此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的善，并倾向于一切的罪恶吗？感觉对吧？你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个被亚历文达的这些小孩子们从小，对吧？如果你的孩子有幸在改革宗教会里面长大的话，从小都被这第八问，对吧？他们会有多么 pondering， 对吧？他们都会有多么的不解，对吧？这个，真的吗？但是这个恰恰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发出的任何的思想，都是如此的败坏，以至于这所有的这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污秽不堪的。因为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人在我们所做这一切都是在败坏的人性之下做的。然后接下来 亚历山大给了我们一个盼望，除非啊，就是除非我们被上帝的灵重生，所以这个重生带来了转变。而注意到亚历山大并不是说除非当你更努力的去行善，亚历山大没有说除非当你洗心革面，是吧？痛改前非，除非当你运用你自由意志当中的每一丝力量，努力的改变你自己。没有，亚历山大说，要想改变这种本性，这种堕落的本性，唯一的能够改变这种本性的力量，不来自于人类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类所有的，当人性堕落的时候，人性当中就没有办法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力量了。所以唯一能够改变这个堕落的人性的力量是来自于上帝。上帝需要用重生来改变这个人性。什么是重生呢？重生意味着重新生一遍，对吧？重新生一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需要用他，好像他起初从无到有创造天地的那个能力，仿佛重新创造一遍生命一样，把我们再重新创造一遍，需要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堕落的人性。而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自己的决心，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的？而我们真的如此的败坏，以至于我们无法行任何的善。你说，那难道这个非信徒没有好人吗？我想说，非信徒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人。而且非信徒有很多非信徒，特别是当你如果学习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类历史上，你知道，我最近在读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传记，是讲这个在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被这些穆斯林攻占的时候，然后这个东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宰相的女儿逃到了意大利。在威尼斯建立了这个希腊人的这些，就是收留这些希腊难民，是吧？讲这个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安娜，Notrada， 好像是叫安娜 Notrada， Polylogina， 那是他的姓，Polylogian Dynasty。是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王朝啊，是他的皇家的姓。那为什么呀？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下午的时候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对吧？可以挑起你们的兴趣，对吧？增加你们学习的热情的。那安娜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做Lucas。Notrada， 那他是东罗马帝国皇帝身边的宰相，后来他是叫做他后来当土耳其人入侵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他把他的三个女儿都先送到了意大利去避难，而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六个儿子都为自己的祖国而殉道牺牲了，死在了这个穆斯林的军队的手下。为什么要提这个故事呢？那就是他的父亲Lucas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注意到他的父亲东罗马帝国这个灭亡是1453年，那是1453年的时候土耳其人攻进君士坦丁堡，但是在200多年前，在1204年的时候，记得120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西方的这些拉丁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以这个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他们的圣地，是吧？耶路撒冷啊，这些把这些圣地夺回来的名义，他们组织军队从西方，然后一路打到这个东方，然后进到这个途经这个君士坦丁堡。那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些西方的基督徒十字军们，他们没打赢这个穆斯林，甚至他们都没去到圣地，他们就觉得说，哎呀，这趟怎么着也得捞点啊，对吧？于是他们就调转这个他们的军队的方向，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也是同为基督徒的这个东罗马帝国首都，并且把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攻陷了，然后从在里面烧杀抢掠，然后把许多珍贵的这些文物全部都掳掠到西方。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威尼斯的话当然你可以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看到那个整个威尼斯的国宝，整个威尼斯的最值钱的东西是四匹马，青铜马，是在威尼斯那个教堂里面的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那这四匹马是曾经就是这1204年，对吧？1204年从君士坦丁堡掳到威尼斯的一个国粹。而很有意思的是，当拿破仑在这个后期，在这后来18世纪打通了这个威尼斯之后，他专门点名说我就要这四匹马啊，这是他的胜利的象征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 Lucas， 就是这个安娜这个王公主她的父亲和她的丞相，国王身边的丞相，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宁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统治，我也不愿意在这里看到拉丁的基督徒。所以他说那些西方的拉丁基督徒，他们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烧杀抢掠比穆斯林更甚。穆斯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讲道理的，穆斯林还能够继续容忍我们在这里继续按照我们的希腊人的方式来敬拜，我们还可以继续敬拜我们自己的神。那些拉丁人他们是一群土匪，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是在说非信徒，不要觉得非信徒就是当我们谈到这个除非我们被上帝的灵重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非信徒都是坏人，是吧？穆斯林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人，对吧？不，相反，从很多人性的层面上来讲，非信徒甚至比很多基督徒做得更好，对吧？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包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善行，在上帝眼里都无法被视为是真正的善，因为我们所行的所有的事都是在这个堕落的人性当中所做的。哪怕我们发出的对另外一个人最好的善意，包括甚至是人天然的，对吧？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发出的那种天然的爱，在这个堕落的人性当中都是在上帝眼里是败坏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其他受造物。所以当一个母亲充满着爱去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一个没有堕落的人性当中这个爱应该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这个游戏设定，对吧？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性设定就是在堕落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只有被上帝的圣灵重生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开始 为了荣耀上帝而做，哪怕是不完美的，哪怕是残缺的。所以这个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从海德堡要利文达的第三主日开始来看的。而这个我们重生之后所做的善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对上帝所做的善行就可以不得了了，对吧？这个到后面到第三部分，特别是到第二部分的结尾的地方，要利文达特别提到说，我们重生之后所行出来的善行也并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而他们之所以被上帝悦纳，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赐给他们他们本来所没有的价值，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到后面要具体看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一同的思考到这儿。第三个主日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基督里你拯救我们脱离这样我们完全无法自拔的堕落和败坏。主要若非你的圣灵来在我们之外奇妙的做那个重生的工作，我们的心就无法真正的转向你，因为我们的心会一直被捆锁在那个自我和这个世界的牢笼当中，我们的心会不停的敬拜自己，敬拜这个世界。因此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你起初所造的人性是何等的美善，起初所造的人性是何等的圣洁和公义，是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爱你胜过这个世界。而我们也感谢你这位完美的人代替了我们，好叫我们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赦罪，领受你的恩典，并且被应许将来我们的人性也将会像他一样。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在这一周来带领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思想能够不断地回到你的面前，叫我们时刻的依赖你的恩典，在我们每周所做的各样的平凡朴素的工作当中，也让我们能够以凡事来荣耀你的名。因此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